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生活周遭的历史大小事，欢迎收听周报时光机，我是主持人派赛克。历史上的今天，你打开了2024年周报时光机的第一集哦，欢迎大家2024年持续收听这个频道。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呢，就是前段时间跟大家募集印象深刻的2023年新闻事件，蛮多都是跟运动有关的哦。回头来看才发现，诶，原来2023年还真的是不少运动赛事诶。这集秉持着周报时光机生活周遭历史大小事的概念，我挑选了三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分别是 OpenAI 的宫斗事件、棒球亚运以及亚锦赛，还有博爱座的议题。不得不说啊，这次募集到的主题很多都很有深度，我尽量把我收集到的资料整理出来哦，一次弄三个主题，真的是把自己搞死。但还是很谢谢大家这个踊跃投稿啦，至于没有被挑到的听众朋友，也非常谢谢你们提供内容，让我对2023年有更多的认识。好，那我们就先从 OpenAI 的宫斗事件开始说起吧。短暂几秒钟的时间，记得点一下资讯栏下方的周报时光机 IG 连结哦，帮我追踪起来。2023年几乎可以称作 AI 元年吧，我相信大家不会否认这件事情，不管是 AI 的股票还是这个 AI 的软体，整个都大爆发嘛。这当中呢，不能忽略的公司就叫做 OpenAI。 不过精彩的、哦、不止他们家所研发的，不管是 ChatGPT 或者是 AI 图像生成器 DALL-E3 等等的，在2023年11月的时候，这家公司内部啊还发生了一连串的人事变动。这一场宫斗事件呢，最开始是由 OpenAI 的董事会发动辞退创办人之一的 Sam Altman，我们等一下就称他为奥特曼。结果这件事情呢，后续就引发了共同创办人跟着离职，底下的员工知道消息之后呢，也全部力挺奥特曼，施压董事会撤销这桩人事变动，否则员工们将发动集体离职。据说在770位 OpenAI 的员工当中，有超过700位都同意了这个联署。然而后续的谈判啊，这个董事会跟奥特曼还是破局了，所以奥特曼一度要跑到 Microsoft 微软里面哦，甚至还发表声明说，诶，我欢迎这个 OpenAI 里面的这个员工啊，全部可以加入我们公司。但是呢，在这看起来一切都要定案的当下，一切又峰回路转了、哦、OpenAI 的董事会宣布奥特曼回归 CEO， 同时也筹组了新的 OpenAI 董事会。刚刚上面讲的这一整段呢，其实这个人事案短短的五天内就全部走完了，执行的效率根本超高，根本可以堪比用 ChatGPT 写文章的速度了哦。不过啊，这整段过程当中，我最好奇的就是，奇怪，这个奥特曼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可以让整间公司超过九成的员工愿意以职涯来当作赌注来力挺这位 CEO 呢？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台湾的职场，我相信大部分的公司根本就没有人鸟说什么 CEO 要被撤掉，毕竟你身在大公司里面，除非你是高阶主管等级的，否则你看到 CEO 的次数也许一年根本不到三次哦。首先我们来先认识一下 OpenAI 这家公司，它是在2015年由奥特曼、Brockman 以及马斯克等人在旧金山创办的。公司的目的是致力于研究 AI，让 AI 对于人类社会有良好的贡献和发展，甚至这家公司呢，还是以一间非盈利机构的形式成立的。原先呢，公司预计要筹资10亿美元来维持营运，然而这10亿美元当中，最终只筹到了1.3亿，而且这1.3亿里面，当中的大金主还是马斯克自己。 在 OpenAI 后续几年的研发中，人们将大量的文本提供给他们的训练模型进行学习跟模拟，也就是 GPT 的概念。从 GPT-1 GPT-2 一直到现在已经是 GPT-4 了。2018年呢，公司发生了转折，金主马斯克离开了 OpenAI。 据说当中的原因是因为马斯克认为 OpenAI 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已经渐渐忽略开发 AI 的安全性了，再加上他的特斯拉也在进行自动驾驶的研发，生怕会有利益上面的冲突。不过也有另外一派的说法是说，原来马斯克是有意要接管 OpenAI 的，但是却被董事会的其他成员们拒绝了，所以马斯克就羞愤离开，具体的原因到底是怎么样，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了。也是在马斯克离开的隔年2019年， OpenAI 就推出了一个有限获利子公司，叫做 OpenAI LP。 那什么是有限获利公司呢？简单来说，投资人跟员工有一定的分润上限，如果公司赚超过这个上限的金额，那这些超标的钱就会全数回馈到非盈利的单位，所以说它还是保有了一点非盈利机构的味道。另外就是在这一年，新的金主爸爸微软也宣布投资 OpenAI 10亿美元。开始有资金挹注的 OpenAI 呢，后续的故事我相信大家就略知一二了。先是发表了 GPT-3， 紧接着就推出利用文字生成图片的 DALL-E， 再来就是2022年底登场的 ChatGPT 了。如今的 OpenAI 一年的营收就可以来到10亿美元，等同于当初募集资金的目标啊，甚至现在这间公司的市值更是来到了900亿美元以上，这间新创公司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好，认识完 OpenAI 之后，我们讲回到奥特曼，它的魅力到底在哪边？首先啊，在成立盈利子公司的时候，奥特曼是完全没有持有股份的，这也是为什么董事会要把它拔掉如此的轻而易举哦。再来，根据我搜集到的新闻啊，曾经有 OpenAI 的内部人士向美国媒体 Business Insider 透露，奥特曼他其实是一个平易近人但是较为不耐烦的 CEO。 我在猜啦，这个不耐烦可能也是因为董事会当初发布辞退奥特曼的原因之一，说他的野心太庞大，对董事会的成员不够坦白，担心他会违反 OpenAI 成立的初衷。说实话，你要一个不耐烦的人去跟董事会一五一十的交代每一个细节，我相信他一定受不了，所以可能就是在相处上面有很大的摩擦吧，这是我揣测的啦。那形容奥特曼为人上面呢，我还有看到一个杂志叫做 New York Magazine， 它里面有一篇文章形容奥特曼是现代版的奥本海默。那篇文章的记者在访谈奥特曼之后啊，他落下了这个评语，就说他是一个真的很有亲和力的人，但是又异常冷静。之所以把他比拟成奥本海默，其实也是因为探讨 AI 人工智慧，总是会提到说，这个未来 AI 到底会不会取代人类，会不会变成毁灭人类的工具？而如今的 AI 技术领头羊就是奥特曼的这个 OpenAI 嘛，那就正如同当年开发原子弹的奥本海默啦。好，这是他为人的部分，所以简单来讲可以感觉得到奥特曼是一个很会带人心的一个 CEO。 不过可能在跟高层报告的时候可能会透露一些不耐烦的情绪，所以有些话可能保留了下来，让董事会觉得他可能有他自己的野心，这是造成冲突里面的一个因素。另外还有人谈到跟钱有关，这是我看了商业周刊的解说，据说在10月份开始 OpenAI 就展开了所谓出售员工持股的计划，然而在公斗事件爆发之后，这个员工持股可以换美元的计划就停摆了。那牵扯到钱，而且还是一家成长翻倍的公司，到底哪一个员工会要放弃这个机会呢？因此也有一派的说法认为啊，员工的忠心耿耿呢，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关系到自己的资产啦。无论如何，能够看到多数员工力挺 CEO 这样的景象真的是世间少有哦。奥特曼呢也荣获了2023年时代杂志的年度 CEO， 那这边也恭喜他啦。不过不知道大家现在使用 AI 的情境多不多，我记得那时候在2023年3、4月的时候刚出来，大家都在把它当玩具一样在使用， 但怎么样把它运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我觉得这才是考验的开始。毕竟现在有些网站上都会讲到 AI 咏唱师这个职业，据说它是一个年薪可以超过百万的工作。你要生成一个类似的报表，你要怎么样去跟 AI 沟通下指令，这件事情如果学起来，相信在未来对于自己的工作都会很有帮助啦。我自己最近就在学 Notion， 就是那个子弹笔记嘛，很多人都有在使用，像我知道巧言巧语的巧克力好像就是Notion 的重度使用者。我最近在学着套模板，然后去研发我自己的记账软体，包含了每个账户的损益表现啊，和股票资产的变化等等。我觉得用起来是蛮好玩的啦，就是它看起来会很有设计感，比起我自己直接用一个 APP 记账还来得更有趣。那还在摸索当中，也希望我可以把 Notion 上手，因为很多人都说哇，这个做笔记啊或者是整理资料， Notion 真的是一个非常万用的工具。最后在这一 part 我想分享一句话，他说懂学的人才会是最后一个被淘汰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期许大家在 AI 的时代来临之后，不要变成一个非常排斥 AI 的人，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你也必须去熟悉它，才不至于哪天它真的变得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怎么使用。OK， 再来聊聊第二个事件，那就是跟棒球有关啦。正如开头所说，这次的投稿真的很多跟运动相关的，包含了这个棒球亚锦赛啊、亚运的溜冰压线、NBA LeBron James 的上场时间等等的，还有大谷翔平啦。那这一 part 的主轴呢，我就放在这个棒球上面好了，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亚锦赛跟亚运还有经典赛的差异。刚好在2024年呢，这个棒球还有一个盛事，就是棒球十二强赛要开打了。那台湾也取得了主办权，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在大巨蛋里面看到相关的比赛啦。身为世界排名第五的台湾哦，在这边呢也是由衷的希望可以干掉日本跟韩国还有其他的强国，提升整体的名次啦。好，那2023年呢，我们总共看了经典赛、亚运棒球以及亚锦赛三场棒球赛事。这三个比赛分别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先来说说经典赛好了。经典赛 WBC 是由美国职棒大联盟以及世界棒垒球联盟共同策划的，光是看到 MLB 大联盟你就知道这几乎可以算是棒球界里面最高等级的赛事了。那奥运棒球不算最高级吧？其实经典赛的诞生啊，也跟奥运当初取消棒球比赛有关系。在2005年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取消了2012年夏季奥运的棒球项目，你看早在7年前就取消人家了，这让一些以棒球为主要运动的国家觉得啊，我们最喜欢的棒球竟然不见了，那不然我们自己来办一个专门比赛棒球的大赛。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促成了经典赛的诞生。经典赛呢，在2006年办了第一届，之后每四年举办一次。那由于中间呢遇到疫情爆发啊等等相关的因素，因此到了2023年才举办到第五届哦。那大家还记得这届经典赛的高光时刻吗？绝对不能不提的就是我们的三军统帅，同时也是这一届经典赛的最佳一垒手，国防部长敬礼哥张玉成啦。我当初还为了经典赛做了一集有关于啦啦队起源的内容，在这边也推荐给大家听，如果新听众你还没有听过，毕竟我们台湾经典赛的啦啦队阵容真的是实力坚强。那啦啦队那一集的连结呢，我就放在资讯栏的下方，欢迎大家可以去收听咯。不过台湾在经典赛的比赛当中啊，成绩都有点差强人意，但毕竟这是各种棒球赛当中这个实力等级最高的嘛，就像前面刚刚讲到的，妖魔鬼怪超级多。目前台湾在经典赛的最佳排名是第八名啦，希望在下一届也可以刷新这个成绩，我们就一起期待未来台湾在经典赛的表现吧。好，那另外一个就是2023年经典赛结束后紧接着出场的杭州亚运，是办在10月份。亚运的全名叫做亚洲运动会，由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举办，一样是每四年举办一次。那这一届同样是受到了新冠肺炎的影响，延后了一年举办哦。亚运是打从1951年就开始举办了，至今已经有19届的历史。它是一个综合型的运动集合体啦，所以有不少的赛事， 而且陆续的在增加当中。棒球是在1994年的时候新增的，那一届台湾拿下了铜牌哦。台湾在亚运的成绩都还算不错，2006年的时候杜哈亚运还拿过金牌，2023年呢则是拿下了银牌。坦白说，杭州亚运我好像没有特别的关注哦，最受大家关注的就是那个滑轮溜冰选手压秒的新闻嘛，那个真的是有够戏剧化的，真的是印证了所谓龟兔赛跑的故事啊。而且这让我想到后来也有新闻报道，有某间国小的小朋友在比赛大队接力的时候，因为他们那一组哦领先非常非常的多，结果哦有一个人比较嚣张啊，这个小朋友他就开始跳滑步舞，结果滑滑滑后面第二名就追上来，然后直接把他超过。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绝对不要在比赛场上幸灾乐祸，就算你要嚣张，你也等到拿到冠军之后再嚣张，不然你很容易就会后悔莫及啦。 OK， 最后的棒球比赛呢就是大巨蛋完工后的第一个赛事，也就是棒球亚锦赛。主办单位呢是亚洲棒球总会，自从1954年开打至今，亚锦赛已经办超过30届了。那摊开维基百科的记录，那个冠军几乎都是被日本拿光光啊，总共有20届的冠军都是日本。但是台湾呢，我们也拿了5次哦。虽然说参赛的队伍是真的比较少，但是要击败强敌韩国啊日本也是需要经过一番苦战的。这次亚锦赛除了大巨蛋以外，也有举办在台中洲际棒球场以及新庄棒球场，但由于大巨蛋是新登场嘛，所以那时候新闻上面的焦点都放在大巨蛋上面，也有很多的第一次，包含了第一颗好球、第一场胜利、第一支全垒打等等。那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台湾选手就莫过于我们的投手徐若曦了，对决日本5局啊送出了8次的三振，球速呢也来到了时速155公里，这也是他首次参加城棒国际赛，千禧年的王牌来着，他是2000年才出生的哦。哇，2000年已经在棒球场上拿下这么好的成绩了，这时候他才几岁啊，23岁，刚大学毕业。我大学毕业还在想说我到底要做什么工作。好啦，这就是三场棒球国际赛事。因为疫情的关系呢，2023年有3场大型的棒球比赛集中到这一年，历史上好像没有一次同一年有那么多国家型的比赛集结，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报复性复苏的力量吧。最后一个回顾，我们来聊聊一个比较日常生活的，那就是博爱作之乱了。大家对这个新闻还有印象吗？简单来讲，就是某位资深作家他在脸书发文公审，说自己在搭捷运的时候想请在博爱座上面的年轻人让座，结果没有人理他，他就发文，后续就引发了网友的挞伐。其实博爱座的问题好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提出来讨论，像2021年的时候，甚至有阿贝因为乘客不让博爱座给他，直接拿利器要攻击别人的，这种我直接让好不好，因为我怕死。可是换个角度来想，你还有利器拿利器去攻击别人，这样子有需要让座给你吗？台湾的博爱座制度根据联合报的报道，是在1976年开始广泛设置的，主要是方便一些不能久站或者是怕推挤碰撞的人有一个优先有位置的权利。2023年秦乐博爱座的事情发生后，卫福部当初有出来解释，其实在身心障碍权益保障法里面有规定，博爱座是为了身心障碍者及老弱妇孺优先乘坐，但其实这个并不符合现在的社会观感哦。早在2022年的时候就有提出要修法，将里面的身心障碍者以及老弱妇孺修改成为有其他实际需要者，其实改成有其他实际需要者这样的说法，就好像没有什么博爱座只能有老人能坐的问题了。另外冷知识分享，在大众交通工具里面呢，这个博爱座的比率必须要高于 15%， 而且有明文规定要设置在临近车门或者是平坦无障碍的地方。博爱座的概念呢，在维基百科上面的说明说是最早出现于北欧地区，但随着礼让座位的观念传到亚洲地区后，由于华人对于那种长幼有序的传统观念，结果就曲解了博爱座原先的用意。毕竟人家的初衷是优先礼让给有需要的人，而不是将座位让给老人。那其他国家对于博爱座的做法是什么呢？ 我们来讲讲英国跟澳洲当地的铁路，他们甚至有针对不方便站立的民众提供一个管道，可以申请所谓的博爱座小卡。你可以提供你的医生诊断证明啊，包含怀孕、视障、残障的证明等等，他们会再进行相关的审核，只要通过后，你就可以在地铁上面拥有一张博爱座的小卡。至于有了这张卡，也不代表说你一定有座位，毕竟博爱座上面如果已经有另外一个人拥有小卡了，那你也没辙嘛。但是如果你遇到没有卡又不让座的人，你检举他，列车长是有权利可以去罚那个人钱的哦。以上都是在探讨说该不该让座给年长者，但是换个角度来想，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充满爱心非常善良的人，你都觉得啊，这个看起来站立不方便，我赶快让座。如果你今天面前出现了孕妇、老人还有视障朋友，这时候你只有一个位置嘛，你该怎么办？你要让给谁？这个问题很好，但是不是心理测验哦。这个问题呢，在法国的巴黎大众运输公司里面有张贴公告，它排出了以下的建议顺序。刚刚讲孕妇、老人跟视障朋友嘛，首先这间运输公司认为最需要让座的是伤残人士，应该就是说真的没有办法站立的人啊，他都没有办法站了，你当然要赶快让座给他。第二位是视障朋友，我觉得这也合理啊，因为视障朋友可能中间有碰撞啊，他可能觉得站着不太有安全感，你给他位置坐，他也比较不会有推挤碰撞产生。第三个呢则是孕妇，第四个是带着四岁以下的小朋友家长，第五个才是75岁以上的长者哦。我个人脸皮非常的薄，基本上也不太敢坐博爱座，因为如果要面对那种无理取闹要你让座的长辈，实在会觉得很头痛，加上我也真的没有需要一定得坐下，我基本上搭捷运哦，八成以上都是站着，除非真的车厢里面很空，不然我不会特别想要坐下。话又说回来，搭个交通运输工具还得思考这个位置到底能不能坐，未免也太累了一点。其实在台湾啊，大部分的乘客真的看到有需要的人很快就会让座了，也没有非得是博爱座才能让啦，只是让座的过程当中很常会上演啊，不用啦，谢谢啦，谢谢这样子。始终相信人性本善的我，我相信你是否需要座位大众都看在眼里，有力气勤勒别人的人，我觉得啦，你倒不如多走几步路，看看车厢有没有其他的位置哦。好啦，以上就是有关于三则回顾的事件啦。2023年还有很多，但碍于篇幅有限，就先分享到这边啦。感谢每一位投稿的时空旅人。另外之前有说过，凡是有投稿的人呢，都会有一次抽奖的机会。这一次呢，我从这个投稿名单当中抽出了一位的幸运得主。这位得奖者的信箱前三码是 JEN、我直接念出你的名字啊 ,Jennifer 好了。这个 Jennifer 也帮我再留意一下你的信箱有没有收到我寄给你的得奖通知，那相关的资料再麻烦你回填给我，我会将奖品寄给你啊。那我也来公开一下奖品哦，这个是我在2022年底的时候收到的一个茶品牌，也是有一位这个老师送给我的。这个品牌呢叫做等等哦。为什么会送这个茶包呢？因为我觉得它很酷，它是把茶包结合了签诗，等于说你每开一包茶来泡，里面就会附上一张签纸，然后告诉你说这张签纸的意思是什么，就当作是有那种开幸运饼干的感觉。然后它的茶本身也很好喝啦，蛮回甘的，所以就当作是一个这一次回顾的一个抽奖礼物送给大家。如果在2024年你想要来一个 tea time, 上班时间来一个 tea time, 也可以透过等等的茶包来窥探一下未来的命运。个人觉得它其实非常适合拿来过新年的时候送礼给别人，推荐给大家，所以我资讯栏上面也会放上等等的官网连结，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如果你现在真的还没有想到你龙年的时候要送给长辈什么样的礼品，长辈基本上应该不会排斥喝茶，而且又有签诗可以增加一点乐趣，等等的产品应该是蛮适合的。好啦，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内容啦，非常谢谢大家这个在听到我说要恢复成周更的时候都跟我讲说辛苦了，这次真的很辛苦，非常谢谢从 FB 啊 Spotify 上面都有人来给我回馈留言。最后呢也想来问一下大家，欢迎 Spotify 的听众可以用投票的功能，这三个新闻事件你最喜欢哪一个呢？欢迎投票给我咯。 也再次鼓励大家记得帮我填写新的表单，给我一些 feedback， 让我可以继续往进步的方向努力。好，五星好评送出来，把节目分享出去，最后感谢正在收听的你，为我创造了一次历史的收听记录。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